近期热点：一、美国通胀有所缓解。据美国汽车协会 AA 数据，全美平均油价自三月以来首次跌破$4心理关口，降至$3.99每加仑。在6月14号，油价曾达到创纪录的$5.016每加仑。由于能源成本下降，继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增速放缓后，七月生产者价格指数意外下跌，显示潜在生产者通胀似乎呈下降趋势。但有美联储官员表态称，现在宣称打压通胀成功还为时尚早。美国劳工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，七月生产者价格指数环比下降 0.5%， 这是自2020年4月以来的首次下降，预期为上涨 0.2%， 同比上涨了 9.8%， 低于预期的 10.4%， 而6月环比上涨了 1%， 同比上涨了 11.3%。 商品价格自6月上涨 2.3% 后下跌 1.8%， 汽油价格下跌了 16.7%， 占生产者价格指数跌幅的 80%。柴油、液化天然气和住宅天然气价格也大幅下跌。然而食品价格继6月下跌 0.2% 后上涨了 1%， 服务成本在6月上涨 0.3% 后小幅上涨了 0.1%。 综合自美国劳工部、凤凰王又有微博信息等。二、美联储考虑进行加息。美联储正在考虑是否在9月20号至21号的下一次政策会议上加息50或75个基点，以继续打压通胀回到其 2% 目标。美国劳工部10号报告称，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增长为 0%， 同比增长 8.5%， 这也主要得益于汽油价格在下跌，但是潜在的价格压力仍然很高。牛津经济研究院美国经济学家表示，通胀指标可能见顶，对消费者、企业和美联储来说是一个可喜的迹象，但经济中历史性的价格动态高涨可能会持续到今年年底。明尼阿波利斯联储银行行长卡什卡里在通胀数据出炉后表示，预计年底基准利率将提高至 3.9%， 2023年底将提高至 4.4%， 是迄今美联储官员中最鹰派的表态。旧金山联储银行行长戴利也表示，现在宣称成功打压通胀还为时过早。三、日本爆发新一轮疫情。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新冠病毒感染症统计显示，日本在8月1日至7日的一周内新增冠病感染人数高达1,496,968人，连续三周为世界最高。与紧随其后的美国75万人和韩国71万人相比，日本新增人数约为两倍之多。同一周的全球感染人数为698万人，日本占 21%。 共同社报道，相较上周，包括日本的 WHO 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辖区内的新增感染人数增加了 29%， 在其他地区相继减少的情况下，这一地区是唯一增加的地区，成为全球感染人数增加 3% 的主要原因。由于陆续有国家取消疫情相关的行动限制，在出入境或使用餐厅时无需提供阴性证明的情况增加，实际检测数正在减少，因此 WHO 警惕实际感染人数可能比确诊人数更多，并担忧有可能陷入无法迅速发现新变异毒株的情况。另一方面，同一周死亡人数最多的是美国，共2764人不幸病逝，其后为巴西1445人、意大利1059人、日本1002人。全球死亡人数较上周减少 9%， 为 14,000 4563人。日本在8月10日单日新增25403起确诊病例，是自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最高纪录。综合自联合早报。4. 拜登政府宣布新一轮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。拜登政府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波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，这是自俄罗斯2月下旬开始在乌克兰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最大的一次援助武器计划。8月8日，美国国防部宣布第18次总统授权价值高达10亿美元的额外安全援助的设备，以满足乌克兰的关键安全和国防需求。最新的安全援助不包含额外的高机动火箭炮、海马斯发射系统，但它包括美国已向乌克兰发送的系统的额外弹药。它主要包括海马斯的附加弹药、75000发155毫米火炮弹药、20套120毫米迫击炮系统和20000发120毫米迫击炮弹药、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的弹药、1000个标枪和数百个 AT4 反装甲系统、50辆装甲医疗车、克莱默杀伤人员弹药、C4 炸药、爆破弹药和爆破设备、医疗用品，包括急救箱、绷带、监视器和其他医疗设备等。5. 贝克研究院发布住房控制率报告，引发巨大争论。2022年8月5日，贝克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中国主要城市住房控制率调查报告显示，住房控制率随城市能级依次递增，一线城市平均为 7%， 二线平均 12%， 三线平均 16%， 其中仅有9个城市控制率处于合理区间之内，大部分城市处于 10% 到 15% 之间，6个城市高于 15%。 具体到调研城市，南昌、廊坊、佛山住房控制率排前三位，均在 15% 以上，而深圳、北京、上海控制率最低，均在 7% 以下。贝克研究院此次发布的报告采用的是抽样调查方法，充分发挥了它遍布全国的门店和经纪人优势，进入30000个小区进行调研。城市住房控制率指的是将样本小区的控制户数、小区总户数分别加组，将控制户数除以总户数，即为城市住房控制率。贝克给出的控制率合理区间是 5% 到 10%， 如果超过 10%， 就意味着住房供给过剩，存在库存积压风险。如果按照这一标准，28个城市中只有9个城市在合理区间，17个城市的控制风险都比较高，甚至有6个城市高于 15%。 其中4个一线城市里，北上深的控制率都在 7% 以下，广州 9% 却是最高的控制率。二线城市中，厦门、天津、大连、苏州、济南也都在合理区间，11个城市的控制率在 10% 到 15% 区间，他们是青岛、南京、宁波、长沙、成都、杭州、东莞、沈阳、昆明、郑州、西安、合肥和无锡。6个城市的控制率超过了 15%， 他们包括武汉、重庆、南昌、南通、佛山和廊坊。最高的南昌控制率甚至达到了 20%， 廊坊的控制率也达到了 19%。 该报告发布后引发巨大的讨论与争议。贝克研究院8月12日表示，该文件因为内部研究资料发至网上，引发社会各界议论，对此深表歉意。不过舆论普遍认为该报告具有较高的可信度。报告说明中国大城市的房地产供应总的来说已经供大于求，房价存在下跌风险，而房价的下跌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，该报告可谓敲响了警钟。6. 川普住所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。根据美国法院周五，也就是8月12日解封的搜查令显示，联邦调查局 FBI 正在调查川普是否违反了反间谍法等法律。 B 并于本周早些时候在对佛州海湖庄园的突袭中带走了最高机密文件。据 FBI 提供的这份清单，特工们从海湖庄园拿走了大约20箱物品，其中包括照片、一箱手写纸条以及对川普好友罗杰斯通的赦免令。清单中还包括有关法国总统的信息，以及佛州一名联邦法官批准的搜查令。该清单提到一组标有各种机密 TSSCI 文件的文件，这是绝密和敏感分类信息的缩写。特工们还搜集了4套绝密文件、3套秘密文件和3套机密文件。该清单没有提供有关文件实质内容的更多细节。搜查令还显示 FBI 正在调查川普是否涉嫌删除或销毁记录、妨碍调查以及是否违反反间谍法，违反这些法律可能会导致监禁或罚款。在川普一方阻止这些文件发布的最后期限已过之后，搜查令和物品清单于周五下午正式公布。在 FBI 突袭遭到川普及其盟友的强烈斥责后，司法部向法院申请公开这些文件。联邦调查人员认为，这些缺失的文件对国家安全构成非同寻常的威胁。出于这种担忧，司法部长加兰德上周批准了对川普住所进行的前所未有的搜查。川普的发言人布多维奇周五表示， FBI 的举动不仅是前所未有的，而且是不必要的。现在他们在造谣并含沙射影，试图为作为政府当作打击主要政治对手的武器这种罪行而开脱，这是不可容忍的。周四，川普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称，他的代表一直在和政府充分合作，并补充说，如果我们有，政府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。美国众议院周五通过了一项全面的税收、健康和气候法案，在关键的中期选举前不到3个月，为民主党人和拜登总统带来一场重大胜利。众议院以220票对207票的投票结果批准了这项超过4300亿美元的方案。所有民主党人都支持该方案，所有共和党人都反对该方案。经过长达1年多的努力，法案终于提交总统签署。这条新闻本网站已经多次报道，目前预计该法案即将签署。